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Welcome aboard，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那这一集呢，又是欧游记喽。就要欢迎我们欧游记的三位重点人物，一起欢迎德真、静姐还有耀先。Hello， 各位。
Hello。
好的，那因为德真他现在已经人生在英国的关系，然后我们要进到我们的最后一集，所以我们这集是采用线上录音的方式进行，所以收音的方式如果听起来有一点杂讯的话，也希望可以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各位听众们非常非常的喜欢欧游记这个系列，我也很不想要把它给终结掉，但是呢，旅行毕竟都有一个终点，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在这一集呢，先把我们欧游记的这一趟旅行给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那未来如果有其他的旅行系列的话，也会继续更新给大家收听，让大家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听建筑。好的，那我们再到了我们节目最后一集，当然就是要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段的旅程。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其实走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一路从荷兰开始，经过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回到法国，然后再回到荷兰，应该这样的顺序没有错吧，各位？
哎，中间有个瑞士
哦，中间有个瑞士，短暂的经过一下下
八边球，
就去看了那个 Vitra 的部分，
对，
就巴塞尔那个城市了。
哦，对对对，没错，
不是换了一个口部的那个
钞票，
钞票，对。
哦，对，这边算是一个小小的旅行小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到瑞士去玩的时候，可以去换他们当地的钞票，但是多少钱的钞票，你们记得吗？
扎扣，
对，你就可以拥有一张科布的脸在你的钞票上面，其实蛮酷的，也就是因为看到我们自己台湾的钞票啊，都会是一些什么鱼啊、山啊之类的景色，
那很重要啦，应该是我们的对国父啊之类的头像，但是他那个却是一个建筑师。
对啊，我觉得这在全世界中也算是少有的，而且算是一个很知名的建筑师，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疫情后解封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出国玩的话，真的很值得去收藏这个钞票。虽然说我记得我好像也有换，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把它给收到哪去了，它已经消失在我的收藏之中。那走访过这么多的国家，那我有点好奇，就是想问一下德真好了，那你最喜欢的建筑点是哪一个？
我想其实应该不是说喜欢，我觉得因为太多喜欢的了吧。所以我想如果一个旅行从现在这么久以后，大概7年多了，来回看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蛮不可思议的是那种应该说身体的记忆，或者说更明确的讲是身体对于一个空间的那种记忆，它会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建构再建构。那我想这是可能平地剖透或者是一些现场的照片都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地方，好像随时可以回去那个地方，然后像调档一样把它调出来。所以如果问我印象最深的，那我绝对是会说是拉图雷特的那一个晚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科布的拉图雷特修道院里昂的近郊待了一个晚上的那一天。应该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点的印象绝不是只有那个建筑物而已，而是说那一路上我们怎么接近去，就是那个 approach 的那个过程。其实旅行不管是一开始从整个排行程开始，你到了当地你怎么样接近那个建筑物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拉图雷特那天啊，我们下了火车看到圣母像，一路怎么样穿越了那个葡萄园，然后经过老的修道院，再穿过一个长长的像身影少女的森林的隧道，最后出现在面前。 我觉得那个感动是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印象。那尤其是我们整个晚上怎么样住在那个里面，然后一人一间，面对就独自的面对那个大的建筑森林，到日出，到后来下雨，其实这一路上都比起说看书或者是上课来的生动的太多太多。
嗯，没错，我自己对于那一晚在拉图雷特修道院的晚上我也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因为 一方面是因为拉图雷特修道院它毕竟算是我们建筑系在读书的时候一定必读的一个经典的著作嘛，那在书上看到的一切跟实际走访从火车站走到山丘上然后住进去那一晚的体验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那一集我记得播出了之后其实回响还蛮大的，很多人都有来问说诶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去住啊，或者是说住那一晚多少钱啊等等，其实大家都蛮好奇就是那一晚的体验，然后想要更了解。那能不能请静姐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就是拉图雷特修道院的一些小故事呢？
小故事
或者说你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就是你当天晚上住在里面的感觉。
哦，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我觉得可以特别提出来，因为毕竟我现在工作也有设计一些那种算是旅馆类的，那其实拉图雷特那时候状态也像是一种小型的旅馆啊，但以类型来讲，但实际上我觉得算是一种体验的状态。那这个体验包含住宿这个点，当然会讲这个主要是因为拉图雷特我觉得最特别反而是以前修士所待的房间，那它现在变成可以供就是我们只要能够去申请的话可以入住的地方，所以简单来说它算是我们那一晚所入住的旅馆。但它的这种旅馆状态呢其实就很特别，就是说一般我们如果要去外地住啊，就是我们通常把饭店都是定义成一个就是它是卖床的是住的一个地方，然后一定要很舒服一定要很大然后设备什么都有，但拉图雷特那个地方却不是，因为它来自原本一个修士的一个空间，它这样的转型之后呢，我是认为说也不一定是我们这种喜欢建筑人可以去体验或入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体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空间真的是其实老实说真的很小，就是它可能它的宽度一个手臂伸开就碰得到，那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其实会不会很压迫或者说会不会就是觉得不舒服不自在之类，但我认为不是，其实他想要表达反而可能像是以前他们修士在那个地方他们所入住的空间是具有一种精神性的，因为那个空间虽然小，它唯一对外开口反而是它末端朝向满山森林的一个阳台，它是一种很神奇，因为那个地方其实也没什么讯号，所以你必须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好好专注在这样的空间中然后凝视着眼前的自然，其实当下的感觉是非常有精神性的，等于说透过这样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形态反而去激发出更丰富的一个体验的状态。我觉得应该说对于旅游的诠释也不再只是拘泥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一定要过得舒服或什么，我其实体验是很丰富的，而刚好可怖这个修道院留下来的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无价的一个体验，算是一个宝藏之类的。对，
还是他只是想要让你体验在修行的感觉，所以不能让你
确实啊，也是啊，就是一种体验旅游。其实像我们做一些旅馆的那种性形态，其实也是探讨很多。现在已经没有在管什么饭店几星几星级了，那种基本的服务配套其实都可以做到很好。但未来的一个展望，反而是能够发挥出我们对于建筑学的观念，其实更具有一种体验性的状态，反而是一种趋势。但同时，它也不会只是说我拿来消费或卖钱，而是能够可以是比如说疗养身心啊，或是带给不同人更多的记忆啊，或是更好的人生历练之类，其实很丰富的，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层面。
身体的记忆，
对。其实我原本以为是我要跟德正一样稍微讲一下整个过程啊，不过我觉得现在带到身体记忆，我稍微提一下，就算是补充或是呼应一下德正所提的。其实像我自己喜欢拍照拍建筑，那时候欧洲其实也是狂拍，因为毕竟难得到欧洲，所以就是一直想要把握每一个时机一直拍照，但是曾经也听过老师说其实如果你一直在拍照的时候反而你会忽略当下的感受或是对于一个事情的一个理解，因为你只会专注在拍照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看了伊东丰雄他所谈他旅游的事情，其实伊东丰雄本人他有说过他是不太拍照的，因为他认为说只要就是重要的事情身体自然会记下来，就是刚刚提到的身体的记忆。那这件事情其实随着后来包括我现在工作相关有更越来越深层的体悟， 其实如果要问到说喜欢当初哪个建筑物，确实当时有当时喜欢的，只是说到现在的时候看法又不一样了。就是我可以后设的说，哎，我现在反而喜欢什么，比如说那个Peter Zumutter 就是在 Columba， 其实这段我们在 Podcast 没有提到，但他其实有一个就是 Columba 那个在以前那种被二战炸毁的那个修道院的遗迹上重新盖了一个那个新的类似一个 museum， 那其实当下进去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特别的，只是说对于我们刚开始读建筑来说还没办法体悟那么深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境，哦，那是很特别的情境，然后我不断的拍照，但是久而久之其实这些照片我现在也不会说一直没事拿出来看，我就放在硬碟里，但就像德真说，其实久而久之当下的感觉其实会一直延续在现在的身体记忆之中，也许在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勾起，就会产生共鸣对于当下的那些情境。那以 Zumutter 来说，对于我们现在像以我自己来说，我们现在比较想要在做一种更加感受性的建筑状态的时候，自然出门的其实当时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 Columba 空间塑造成一个与世隔绝具有神圣性，然后游走在里面的时候透过微亮的光影，然后呢极简的几何还有搭配相关，因为还有一些展品吧，展品跟光影的呼应，其实当下你会发现以前那些的累积，欧洲累积慢慢会提供你很多更多当初想不到的，反而现在能够去深受感动或是想法上的一些因素跟要素之类，所以反而会觉得说 Peter Zumutter 所做的这件事情越来越能产生一种共鸣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旅行的一个价值。其实旅行有时候也不用，虽然我们规划很多啦，但是其实有时候自然而然的当下我觉得它算是一种机缘吧，就是珍惜遇到任何事情做的任何决策，其实我相信就算是当下没有帮助，对于以后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后悔或者任何事情是不值得的，反而说这些事情都能够不管是好或坏都能转换成对于未来的一种更好的那个，就是这些历练能够给未来有更好的一些想法或灵感或是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帮助之类的。
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自助的一个才能体会到的价值吧，就是比起说参加一个团或者说那个天后的状况，其实有很多都是都要自己解决的一些问题，反而 才特别的深刻。
我自己也蛮喜欢背包客旅行的，因为在这一次欧洲旅行完了之后，我自己也有后来也还有安排了蛮多次，就是可能公司有出差啊，然后就自己延长一些旅行，然后去跑了一些其他的欧洲的国家。那没有我自己的话，其实是比较偏向那种没有太大计划的类型，所以像这一次的欧洲旅行排这么缜密的计划，其实就
很辛苦。
对我来
说，确实确实。
没有，很感谢那个俊杰跟德真的功课，真的
做得很足啊。
对,
对啊，
真的做得非常完整。
没有要先的话，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睡觉啊。
没有啦，就是从其实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回去看那个行程，就像那个德真刚刚一开始讲的，确实是很不可思议啦。然后也会觉得，就算是现在我要去安排那样子的一个行程，真的也是蛮不容易的。对啊。真的，
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啊，然后二方面是可能体力上也可能无法负担，
还有金钱上，不然的话就可以好几个月。
啊，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
对啊，财力啊，那个时候学生你也没有这么多财力可以支援。不过说实在，我是觉得其实虽然的确有一点时间压缩啊，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比如说在大学时期或什么时候还是尽量能够触角广一点，就是能够看多一点的，比如说像我们就选择很多样的建筑形态，从古典到现代到当代各种类型都有，而且不同流派也不同差异，那其实看了一开始也没有就是不需要这么快确定说我要走的方向或一定得要喜欢什么，当然也可以喜欢，只是说应该说多看一些东西，其实真的对未来寻找方向的时候是真的很有帮助。
还给棚内。
哦，好的。
啊，棚内。
棚内就我啦。
哦，请说。
好的。那回想起来啊，就觉得说自己每次看课本上啊，然后跟实际上去走到那栋建筑物里面去的那个体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看可能找一些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诶，可能我喜欢是这样子类型的建筑物或是这样子的风格，然后可以尝试把这些风格给实际运用在自己的建筑设计作品里面啊。但是呢，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实际去到了当地，然后跟那栋建筑物实际的互动的时候，可能你喜欢的那个风格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原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风格， 反而在你实际走访的时候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厉害耶。那我有点好奇，就是耀贤你在这段旅行中对于哪一栋建筑物或是哪一个建筑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呢？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感觉我有经历到，就是可能原本或者是以前不管从教科书或者是以前所知道的资料好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的建筑师或者是建筑作品，但是实际走过或者是实际看到之后就开始觉得诶有点出乎意料吗，或者是觉得诶好像跟我以前想到的或者是看到的不大一样。那个建筑师就是科比义，因为、对啊，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是因为照片大多是黑白的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一方面可能自己也没有查询太多资料啦，那得到科比义的资料可能都就是就会觉得他的东西很硬，然后可能就是都是水泥的嘛，然后都是比较粗糙的那种质感，可是实际走到他几个建筑空间里面，不管是那个白院聚落的或者是在那个萨福瓦别墅，那刚德真有提到这个拉图雷特修道院，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当然他有非常多的建筑理念啦，就是新建筑那几个要点之外，我觉得非常多的细节是很人性化很温暖的，包含刚静姐也有提到这个房间就是用科比义的人的尺度嘛，就是诶双手打开就是这个宽度，然后手往上举就是这个空间的高度，类似这种，或者是一些色彩，就是像在那个白院聚落的，我有点忘记那栋叫什么，有人可以补充吗？就是他刚开始在尝试那个底层挑空屋顶花园的那栋比较瘦长的，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就我记得他是有点类似我们讲双拼的空间啦，那一边他就是比较，我记得他的漆色啊不管是墙壁或者其他都是单一的，可是他到另外一边就是非常多颜色，就是不管是鹅黄啊或者是一些蓝色绿色或者是就是颜色搭配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然后我不太确定那个应该是他原本设定的啦，那包含之后有看到在那个萨福瓦别墅我记得是我不是现场，是我们回来在那个哪一个美术馆有看到科比的展览，在
那个马德里，就是 Herzog de Melo 设计
葡萄牙啦，马德里西班牙
底层就完全是空的，
对，就是从那个镜子走上去的那个楼梯的那个美术馆，然后就有看到他原本的设计模型，我记得是也是非常五颜六色，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酷，然后因为那时候展览也有展出蛮多他以前的一些自画像啊或者是一些绘画作品，我觉得啦，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完全对他改观，就是觉得其实他还蛮有趣的，那包含我们之前前几题也有提到就是去寻找他的最后的落脚处嘛，就是不管是马丁甲小屋或者是那个他的最后的墓碑，那我都觉得他真的蛮浪漫的，就是我觉得跟以前我们教科书上读到的东西或者是一般在课堂上老师可能会提到的内容，就是就是我觉得更有趣一点。对啊，我觉得这对，就是发现他真的
有人的
还蛮好的，包含一些设计细节啊，这边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在门的地方门把的附近就会用比较深色的色彩去做分割，让那个地方就是比较不容易那么脏啊，或者是不会那么容易看出来，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类似这种小东西是非常有趣的啊。对，我觉得刚刚博翔提到的这个感觉我还蛮深刻的哦。对啊，
刚刚要先提到马丁甲这个小屋这个东西啊，就让我回想起了一段我们在之前的集数中没有提到的故事小插曲，就是那时候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 当然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要去找到那个马丁家小屋嘛。然后我们确实好像是找到了，只是他好像在维修，我记忆中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有人突发奇想了，想要从海岸边，然后那个是一个峭壁，然后很多岩石的那种岸边走进去，靠从
一定是我
我没有看到他的侧墙啊，就是
有我们先其实在路上是路是比他高的嘛，所以先看到他的屋顶，然后我就说能不能从底下绕过去，结果事实上是有看到他的面海的那个立面，但是还是有一段距离。
我俩那个马德里那个展览啊有一比一啊空间啊已经在里面先看过
啊，你说马丁家小屋
对啊，他有那个一比一，他直接把那空间搬到那个展览里面，
因为那个房子真的很小啊。
对，
不在那边好，不在穿衣服的。
对，刚博翔还有提到，我简单带过啦，就是刚你们都有回答，就是最印象深刻的，就德真说了一个现代的，那个进杰说了当代的嘛。那第一个啦，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科隆大教堂。就是因为我觉得现代或当代的也非常多让我很深刻啦，但因为我就是一下子捞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那时候刚到欧洲，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欧洲，然后我包含如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最整段旅途最印象深刻确实是科隆大教堂。因为我觉得啦，我是没有去过就是真的那么大的教堂，所以我觉得进去的那个空间感受是完全超出，当然那时候也才活20年而已，就是好像没很久啊，但就是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是没有体会过的那种空间感。因为我觉得那个教堂，当然之后圣家堂也非常壮观，但是科隆先去嘛，那一个室内的空间是以前难以理解的，就是室内空间怎么可以这么的高，然后以前的建材是石头跟泥土，就是那个是一个你很难去想象说以前的人怎么可以盖出来，然后又盖得这么的高耸，然后又这么的坚固。那当然他们是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啦，这个好像好几百年嘛，所以盖出来，可是你就会觉得哇，那从一开始的不管是在构想啊，或者是在安排这整个建造的过程，那个规模是多么样的庞大，我觉得那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难去理解的啦。当然圣家堂也盖了非常久，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工法或者是材料，然后你在空间里面的感受，包含你在空间里走动的回音，或者是说话的回音，或者是之后我们去圣母院的时候，甚至有听到管风琴的演奏啊，我觉得教堂里面的感觉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我觉得那个真的超酷的。
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其实也是万神殿，就是教科书上面一定会有的第一课就一定会跟你讲到万神殿这个地方。那在照片中看起来就觉得它就是在它的屋顶上开了一个圆形的洞，然后那个洞是透空的，它完全没有任何一块的玻璃，它就是一个露天的状态，所以就雨是可以直接洒到那个大厅的正中间，然后阳光也可以自然的洒落在这个大厅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因为我们在沿路上刚刚耀先提到的科隆大教堂，然后其他的圣母院各种教堂Cathedral 之类的等等的，逛完了之后，其实回归到很单纯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形式的时候，其实那种纯粹性，然后那种感动，其实让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那跟一个教堂有一点点关系的一个建筑案例，也是我自己在这趟旅行中觉得意外收获的一个案子，就是 Colomba 这个案子。那他是谁？哪个建筑师做的？
刚刚静姐，
刚刚我提那个
哦，对，就是刚刚静姐提到的那个科隆巴这个案子。那我觉得很巧妙的利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悬空的平台，然后去把这个遗迹，然后跟这种现代建筑的状态去整合在一起，然后是一种很迷人的形式。那也是我自己之前在思考这种 种遗迹啊要怎么保存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的状态，就台湾一定都是把它躲得远远的，然后就给它用一个玻璃罩或者什么东西把它罩住。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Colomba 这个案子里面的时候，它是新的建材跟旧的遗迹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建筑的有点魔幻的感觉，我觉得
是是 就是那种时间的叠加的一层一层 layers 叠加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尤其是欧洲西方国家在面对历史的这种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包含甚至可能一战啊、二战这种轰炸过后的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伤痛重建，包含可能把弹痕那些都保留下来，或者是他怎么样修复，其实都比起可能我们比较这种只是很直率的很暴力的去隔断或者是把它就保存起来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共识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过去这一年有做的其中一集就是跟那个国家摄影中心一起合作的节目之中，其实就有聊到是说台湾人在面对古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是希望说给它注入一个新的元素嘛，所以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什么那种旧烟厂啊、旧酒厂啊，到最后都变成是那些咖啡厅啊、一些展览的空间这样子。那其实那个老师他就有说到说，他其实反而是希望说这些空间可以回归到它原本使用的机能，比如说像是国家摄影中心，它原本就是一个办公室，那为什么它要变成是一个摄影中心，它不能回归到就是一个办公室的状态，就让人继续使用它，然后让记忆去继续叠加它。那所以就是古迹在议题上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台湾在处理上或者是在面对上可以有更细腻的地方，而不会是一味的好像是说啊，保存就是要让它维持在那一刻，那它就不能有新的历史叠加在上面了。
听起来是政治问题啊。
其实古迹这个命题也很现实啦，古迹要能够活下去还是得使用嘛。当然要怎么使用，其实跟博洋说，其实应该概念上是说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认为它一定都就得是什么样，其实反而是应该要很了解那个古迹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它赋予什么技能，不管是要回到原本使用还是它要诠释什么新的，其实应该我觉得是有很多因素是要就像博洋说要很细腻去考量到它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刚刚想说，因为 Colomba 我刚前面可能稍微只是简单带过，因为既然大家都谈到 Colomba， 我觉得可以再细谈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应该是 Colomba 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当初对于这种 Peter Zumthor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未来会其中一个方向会可以再去探讨，包括可能说未来如果旅行要规划的时候可以再去多琢磨在比如像 Zumthor 或北欧一些相关，因为他们很讲究一种事情叫精神性。那这种精神性我可以稍微白话一点来说好了，假设以 Colomba 来说，我可能会用一个词来代表，我可以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凝视，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我是一种凝视历史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除了说我们刚提到说古迹保存的一个创新，或者说它怎么去建构它的空间，其实更重要应该是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Zumthor 确实一如他做的很多建筑一样，他一直在尝试说怎么样的建筑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场所感，尤其被二战轰炸过啊，然后重新再造的建筑物中，那他的机能是赋予一个类似 museum， 然后去保留原本的一个被炸毁的样貌，然后借由桥而走过去，这种是一种类型上的一种建构。但更重要是反而是他怎么去建构中心的那个精神观。其实他的那个新的那个墙啊，仔细看可以看到说他的砌砖方式有留一些小孔，就是一个一个洞，所以呢当我们进去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透过小洞所射进来的光芒，然后同时借由那样砖墙的小洞能够巧妙的过滤，但不是完全遮蔽外面吵杂的声音。所以当我们从比较热热闹闹的科隆的街头，然后走进它的建筑物之中，其实第一件事情感受到就是宁静。而这股宁静，然后透过一种仪式上的，比如说我们要求要放置物柜啊，然后买票的时候的整个路程的安排，然后刚好静悄悄的，刚好我们去的那时候没有任何人，然后在那样很大的空间中，它把整个空间挑很高，然后上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些小孔，然后透过这样微弱的光影，然后呢很安静的那的塑造，但你可以稍微听到一点吵杂的声音，就是我刚刚说它过滤了但不是完全遮蔽外面的声音，这时候呢你的心情完全沉淀下来，而专注在当下的那个 情境跟场所，而那股情境呢，就是透过光还有步道的指引，让你不断的去凝视窥看底下以前所保留的那个样貌。而我是认为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去强化了，除了说我们纯粹在基本上把这个古迹如何去保留下来的一个状态之下，更能去激发出在那个参观者体验过程中，对于也许是一种历史上的尊重、尊敬，或是一种透过他的凝视能够去激发当下更多的醒思的一种可能。等于说这样的一个场所观反而能够去把历史的那个味道激荡出来，所以等于说历史建筑也不再纯粹基本的只是说我要去保护它，而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新的建筑当代的一种做法，反而能够让它去产生出更多的想象跟记忆，这样子。这是我觉得可伦巴 Pierce相关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也是建筑应该更需要去面对它本质体验空间所需要处理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需要给人的感受上的事情是什么，这样
是。而且我当初印象非常深，就是我觉得好像进到一个汪洋里面，就是那个幽微的光影所构成的大海，那你在里头是可以刚静姐提到的，我觉得就它虽然像是一个，或者说它的院子完整的好像守住一个安静的宁静的过往的时空，但是同时其实借由一些细碎的日常的外头传来的声音，其实又非常应该说很好的联系了过去和现在，就是仍然身处在这个时代的这种联系。就说虽然是一个 museum， 但是你说它展什么呢？其实不见得是靠文字或者靠那些展品，而是空间本身就会说话。我想这是最最厉害的一个部分，
就是灵魂，展了那个灵魂。
说到灵魂啊，就让我想到，这是我之前出去这趟旅行之前，我非常喜欢的建筑师就是扎哈哈迪。那去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没那么喜欢了，必须老实说，不知道大家对于，当然也不是说他的建筑物不好，我觉得我们也都也当然也不是看完他全部的建筑的案例，但是就是至少说我们去的那一两个，就比如说像是罗马的21世纪那个博物馆还是美术馆
，
美术馆嘛，然后就是它的概念上都很炫啊，外形上也很炫，但是实际在整个空间体验上反而就没有一些你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新潮的美术馆的那种体验或是动线上的体验来得好。就是它虽然说外形很炫，但是可能在整个观展的体验上啊，这步行上可能就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顺，然后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可能就比如说斜墙啊，上面有开门啊等等的这种一些小设计的小细节，然后就会在实际在使用上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遇到一些小状况。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比较高，我大概183公分左右，然后就是在经过那些斜墙跟斜门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怕自己会撞到那些门的门顶，
邪门歪道。
我想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细腻的人性的这个部分的关注可能比较不够。
嗯，没错，因为我觉得追根究底就是建筑物毕竟回归来说都还是人在使用的，所以一些小小的那种人性上人的尺度上的这些掌握空间，只要稍微一没有掌握好，然后可是就是在图面上检查起来的时候是 OK 的，但是实际上在人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会有一些意外的小插曲或小状况。那我觉得这也是自己在空间操作上的时候会需要，可能就是每个建筑人都需要去多注意的地方吧。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很难在模型上或图面上检讨出来，因为就可能大家就会靠直觉或靠法规啊等等说，哦，这个净高没有问题啊，但是可能就是在当下人经过的时候的一些视觉感受或空间感受就会是另外一个 story 这样子。
是，而且就像我和静姐都很喜欢的 Palasma， 他所说的那种肌肤之幕嘛，就是 eyes of skin， 就当这个时代的这种建筑你把它视觉去掉以后，那还剩下什么？其实人在空间里面是那个，我觉得有很多是视觉以外的那个部分才是真正影响形塑这个里头的行为和真正你会对那个空间最有感的那个部分。
而且这部分还不只是说我们谈到视觉外的那个五感嘛，就什么触觉啊、味觉、嗅觉，其实真正讲到这可能比较是建筑现象学领域了，就是说其实也不用谈现象学，其实就是很简单，像博翔说，我去当下我的 对这建筑感觉其实不是我去分析说哦，它走到多宽多窄，我当下就觉得它不够宽不够窄，其实应该是这种状态下能够去感受对于不同建筑的诠释。那时候大学一个老师有跟我们这一组说，其实做建筑啊，建筑可以是数位，但是不能是数字，就是说我们不是用数字来推敲建筑，我们应该是用我们对于建筑的感知来去创造建筑。因为我想说建筑给人使用，那这个人的使用其实也不只是说我假设我做这是一个我的房间，然后我在里面睡觉这样那么机能而已，其实对我当下我的每一个行为，我的每一个情绪状态，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空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这关系绝对不是说我透过数字可以量化的，它是更多其实是深植在心理层面的一种觉察，
整体的一个部分。
对对，整体的一种感受。所以其实这种训练其实确实对建筑其实是更重要的。其实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对现在科技是发达，我们可以透过效果图，透过一些去呈现，效果图也是双面刃啊，可能一方面可以觉得说空间漂亮，但其实效果图其实更重要是能够看到效果图里面我们如果在里面使用，或我们如果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当下的感觉，去揣测去感受说我们能不能觉得说这个空间像刚刚提到说它是不是很人性，它这样感觉是不是对于美术馆来说是不是适合。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在斯图加特有遇到一个芬兰建筑师，有跟我们聊说刚好当地有一个那个一个韩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图书馆，一个立方体，曾经有被入选那个什么世界级就是很最美的图书馆的那个排名。但说实在其实去对去那边的时候，我们后来我们在斯图加特的那个旅社跟那个芬兰女建筑师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有提到说其实他觉得那个地方蛮像医院，其实蛮冷的。所以其实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白白干净的一个空间，但他是否对于那个图书馆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他会不会像医院，其实有时候更多这种细微上的事情，不是说单纯我们透过一个概念意象，或者说一个数字上的处理，或是
Instagram friendly 的
对，是还有更多层面是值得去探讨的。对，这也是建筑我觉得未来更多可能更多想象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也是为什么要旅行的原因吧真正的去体验那些空间。
不过我觉得博翔刚提到这个，我觉得图面上就检讨出来了，只是这个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每一个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事务所，他们对每一个案子的追求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因为对他们来讲，或许这个案子他要的是外形，然后在比如说 for 什么活动使用，或者是在他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完工，然后要一个可以打响哪个地方名号的建筑。那我觉得或许有时候有一些细节，或者是像刚刚提到比如说一些人使用上的或者是感知上的，就会相对被忽略了。我觉得有点像是每一个建筑它存在的意义对那一个建筑师或是那一个主导者都不太一样。对啊，
我觉得无可厚非啦。
对，但建筑最最最恐怖就是盖出来就在那里了。
嗯对啊
对，所以一点其实微小的可能设计上的一些小瑕疵或者是一些设计上 的抉择，它就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30年、50年，甚至还要更久。
而且一开始是人影响建筑嘛，我们决定它长什么样。但是到后面更长期的是建筑在影响人。就你如果实际住在里面，实际用的那个人，你其实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嗯、好的，那其实回想起来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玩个小小的快问快答时间，就是大家对于哪一个城市的印象差异最大？
罗马、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应该讲巴黎。
巴黎
对，所以巴黎。
但是像听起来的话，这边的话是罗马两票，就是我跟德正都觉得罗马的印象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卡尔跟金杰的话是觉得巴黎。那我觉得应该两个城市的共通点，我猜是一样的啦，就是可能一些。
不要再背那些杂志啊，比如说巴黎看到什么料理鼠王啊，或者是看到一些什么香榭大道或一些名牌啊，哇，好像好浪漫啊，好漂亮啊什么。但你去的
有啦，还是有啦，
还是有啦，只是说你应该那应该是一个完美perfect 的形象，就是你不要把它对，不要把它想得太 perfect 了，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课题。 虽然巴黎克里让我们觉得哦，真的有点 shock。
就是如果大家在待最近都在追的 Netflix 剧，就是 Emily in Paris 这部片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巴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就觉得哦，好浪漫哦，转角就遇到爱，然后就每个厨师都长得很帅这样子。那实际上走在巴黎的街头，我想大家就知道说，嗯。都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而且法国人也不是这么的，有听说啦，不知道现在怎样，就是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热情啊，就是北边啊，北边法国人，但我们在南边法国人反而特别热情，那个时候，确实，
那是因为靠近地中海的关系啦，對對對對對，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人都特别热情，
跟台湾
高雄人一样，
北部太冷了，
没有啦，就是都还是有好有不一样的样态啦，也不是说都落差很大还是怎么样，但是确实有一些不一样跟以前的想象，
就是某一些从无法从图片上传达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像气味。那罗马也是，就我看电影啊，都觉得说啊，罗马很漂亮，古色古香什么之类的。
一出车站，
结果就
啊、对，可以去回顾我们那一集所讲的，很有味道，
无感无感，
很有味道，
去超具无感的体验，视觉、味觉各式的冲击。
而且因为当时候我们去住的是去住民宿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民宿的空间的那个 T core 的空间其实也蛮有趣的耶。我们那时候在讲罗马，其实我们在这趟旅行中很少讲到我们住的地方，除了某一些就是知名建筑师设计的空间之外，那其实如果回归到说一些古城的一些空间设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 T core 啊，就是他们有个很大的中庭，然后他们早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电梯的，所以他们后来建了电梯的时候，就是在他们那个中庭的那种回旋型的楼梯的正中间去加了一个铁的那种，
是，而且它是那个拉那个铁门这样拉开来的，
有点像工厂，但是它的装潢是木头，就是那个我记得它是一个木盒子的木就是木头色的电梯，然后在一个具有工厂的那种铁门嘛，所以感觉
对对，
就那个外露，就是觉得哦很有特色，仿佛好像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点像工业风，但是它没那么金属感，它带有一种木头的温润，然后充斥在这个，就是它装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传统的螺旋梯的庭院之中，特别的有味道，这样很难形容的感受。
你知道台湾哪里有吗？
哪里
就是这种回旋梯，然后里面是电梯的老房子，那个南机场夜市那边的公寓。它其实也是类似这种回旋梯，然后中间也是有老的电梯，我以为是偷溜进去，蛮酷的。就那个电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但当然啦，也没有像欧洲那种，因为毕竟以前电梯可能还是从那边开始发展，所以有比较，我觉得欧洲那边那种老电梯还是比较有味道啦。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去南机场夜市，发现哇，这个电梯也蛮酷的，蛮有味道的。对啊，
真的。好的，那最后一题就是大家下一趟旅行想去哪里？德珍的话应该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出国。
你们先回答。
他已经出国了，德珍已经出国了。
好，那卡尔你想去哪里呢？
什么都想去。
好，下一个再见姐。
东京。哇、wow.蛮想去东京。
你没去过吗？东京那么近的地方还
没
去过。没
有，我上一次去京都，然后去金泽，应该讲名古屋啦，然后金泽，但是我还没有去东京。我觉得东京蛮令我好奇的。商业啦，
东京蛮不错的，
我觉得那边的商业的活力应该是蛮值得一看的，因为我之前去韩国，我觉得韩国也是一个我落差有一点大的地方嘛。我觉得那种感觉也像是因为大家看韩剧或者是我们看韩剧都觉得应该就韩剧都拍得很美啊，但是我觉得韩国的状态或者是它的一些街道，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好欸，不管是卫生或者是整齐度什么的，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跟中国也蛮近的啊，我觉得跟中国某些城市是有点类似的，但是我觉得韩国令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它的商业的活力真的是超级强，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各种形态的商店或者是百货，我觉得都很，然后他们因为又翻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就各种你可以在那边看到最新的
不管是液态或者是不管是比如说车子啊，他们那边就会有各种最新的，我不是指样，就是新款的车哦，是他们比如说宾士好了，他们自己公司的愿景，对未来城市的愿景，他们在韩国新沙洞那个地方可能会做一个整个体验馆，然后里面有各式的体验的设备，然后是独栋的，就是他们会在那个地方干这种很宣传，然后非常视觉或者是这种体验型非常强烈的这种空间，我觉得那个体验感超级超级兴奋。对，所以我觉得东京也有让人类似的幻想，但因为我还没去过，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落差，但我觉得如果下一个要选，我觉得东京我会蛮想去看一看。
好，那静姐呢？
我这个部分就比较特别一点，因为自从工作之后算是开启了对于建筑感知或现象学领域的一个大门吧，应该说能够更深入在一个精神境界状态的建筑。那也是因为这样接触了更多一些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些建筑师或是一些建筑。但要先讲的那个什么东京日本我也蛮想去看看，但那个只是想去看个就是有一些本来就是想去看看，比如说伊东丰雄安藤忠雄某一些桑拿的建筑物。但其实比起日本当然是会想去，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刚刚有提到那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个人探索，其实有在想，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是会着重在从刚刚所谈到 Peter Sumter 的系列。其实早期对 Peter Sumter 真的不太了解啊，虽然很多台湾建筑师都觉得不错，但其实真正他的精髓反而引起了我很大的共鸣跟兴趣。那当然除了 Peter Sumter 说他在瑞士的一系列建筑，其实慢慢也发掘了很多其实不一定是那种很主流或者说在普利兹克奖那种一线的那种建筑师，反而还有很多是在地的一些小环境或是自然的环境或是一些社区的环境，那他们怎么去营造一些更有意思更有感受力的更有那种情绪力道的相关的一些建筑可能。比如说北欧的几个国家其实是蛮有兴趣的，那除了瑞士之外呢，大概就是说芬兰啊、挪威啊、瑞典，主要这三个国家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定就是那个所谓阿巴奥头的建筑物，那其实阿巴奥头本身其实也是很厉害，只是可能历史上的知名度没办法像那几个巨头这么的知名，但是阿巴奥头本身的设计其实是非常不一样，而且具有很深的那种感受上的一些力道。那除了说阿巴奥头对于不同地域的一种新诠释，有点像是北欧版莱特那样子，那还有包括说可能阿斯普朗的啊，或者是 Leverance 几个的一些教堂或者是相关公共建筑，其实有很多前所未有的，我认为说可能是20世纪部分被忽略或是没有被特别重视的一些可能。那这些建筑我觉得有很大的潜力，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学习它，去了解它这样。所以其实是蛮想去北欧绕一圈，加上本来就自己在爬山喜欢相关那种自然环境，那北欧本身对于自然人文相关其实也是有非常进步的一些观点跟发展，那边也是蛮期待能够有朝一日去那里探索的。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还蛮想要去南美洲的，因为觉得好像还没，就是很多其他欧美国家的建筑啊好像都看了那个大概，但是因为之前就一直很 fascinating， 就是南美的建筑形式，他们用很大量的颜色，很鲜艳的颜色，然后跟很有趣的一些可能马赛克拼贴啊，然后去创造出的建筑空间，我就很想要去。那前阵子因为一起防疫在家嘛，没事做，然后就在 Netflix 上一直乱看影集啊，然后甚至是那种旅行类的，然后就有一个什么梦幻，好像是梦幻空间还梦幻饭店吧，反正就有一系列就三个主持人他们会去不同的民宿去住。
哦，
然后他有一集
那个系列，
对，他有一集他就去住了在阿斯特克蛇神建筑，它是一个民宿，然后它的建筑它就是用了他们与蛇神的造型，所以它就真的是一只蛇的身体的形状的一个民宿，一个它是一个住宅空间啦，然后它就是这个园区里面就有很多他们与蛇神的一些像是比如说它的蛇的眼睛啊、蛇的头啊，或是蛇的嘴巴啊，然后蛇的身体啊等等的这些小空间小细节，然后就让我觉得好着迷，好想去住看看。 所以如果解封之后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去南美洲走一走呢。那德珍呢？德珍想去哪里走走呢？
好，我有话要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从去年十月来就回到伦敦，那现在已经是第三个月了吧。其实反倒是心境上，我觉得并不那么特别想要去哪里或者急于去哪里。这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说定居的真正开始生活的这种，就现在的这个状态跟旅行是很不一样的。就旅行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然后不断在移动，目的性是蛮强的。那现在可能就是说到镇上买个牛奶啊，或者是出去看个演出，或者到学校去一趟可能就回来了。那我觉得这也跟可能 COVID 就欧洲整个现在，尤其英国现在突破218,000例每日新增以后，其实是跟当年我们去欧洲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跟我现在在博士班的这个心态，或者是我其实明年或者今年底就期望回台湾进行蛮长一段时间的在南部的原住民部落的田野调查也有关。所以但是我觉得的旅行还是会继续下去，但可能比较不是说像当时候那么偏重于，可能刚刚也像静姐所提到的，那么偏重于建筑师或者 Starchitects 的作品，而是反倒是对于一些我比较想深究的主题去延续下去。比方可能在伦敦这种 high tech 高科技的建筑，但又那么人性化的一个建筑，或者是我之前也提过的自然史跟中国的中国热这种景园的设计的观念，还有过去艺术工运动 Arts and Crafts 在跟工业革命拉扯的那个年代的一些作品，都是我想去看的。那我觉得如果最后我们回到这个2014年的欧游的旅行来看的话，你说有没有要检讨或者改进的地方呢？我觉得当然有太多，遗憾总是没有少过，有可能太赶啊，太满，或者是我们其实大多还是偏重现代主义以后的建筑，或者太聚焦于建筑师的作品。当然当初是有一些私心啦，是为了去印证一些所学到或者是所感兴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必给听众或者是想去这趟旅行的人有太多的建议，因为似乎回想起来，旅行之中最有印象的不就是那些意外吗？我讲的不是人身安全或者是金钱，而是说可能意料之外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蛮顺利的，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但是例如像第一个早晨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狂奔，或者是半路把波箱给弄丢了，然后赔了三明治，又搭错火车，而且还是末班车，
那个也有。
或者到了旅社发现进不去，然后老板来了，然后钥匙又没给，或者在机场洗头啊，在机场睡觉，甚至是威尼斯的敲诈餐。其实我们好像没有提到，有没有人要讲一下？待会讲好了。
那个没有提到是不是？对，
好像没有。
可是你先讲啊，我们当做后面的那个这样何如，就是我妈当成后面的花絮。
反正我觉得就是都是一些这些琐碎的或者当下蛮恼人的事情，反倒为了整趟旅程增添了滋味。所以我觉得那就是20岁的眼睛，那就是20岁的一个心智，想望和困惑，就是念头是非常单纯的，然后梦想成真。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想太多，就出发吧。尤其对于台湾，我觉得生在台湾或者长在台湾的人，做创作做建筑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旅行。比起我说我们不是在翡冷翠长大的人，睁眼闭眼可能都是你说美的事物或者整体的城市风景，我觉得就出走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确实，
其实我们欧洲行程好像是上一堂课，然后好像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欧洲，好啊就走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说走就走，
是背个每个人背个大包包这样子。
真的不用想太多就走。
对，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说在这一波的疫情可以赶快结束。那现在录音时间是1月7号，然后今天台湾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在84天之后就施打第三剂。那其实这不需说疫情真是遥遥无期啦，所以大家真的也不知道大家下一刻什么时候能踏出国门好好的去旅行。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可以在脑中思考一下自己可能想去哪里，或者是看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借我们这个节目重新的去认识到你可能熟知的一些建筑师或者是建筑作品，然后借由我们的嘴巴来让你听见一些他们建筑物不同的面貌。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然后听到最后。那欧游戏这个系列呢，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还会继续做延伸，那也希望说给大家更多的旅行小知识跟建筑的秘辛。好了，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三位讲者德真、耀先还有进阶，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会。
好的，那我们的幕后花絮这一集非常特别，就是来我们聊聊我们遗漏的在威尼斯的那一顿可怕的大餐。其实必须说还蛮好吃的啦，现在回想起来照片上看起来还
总错。
其实这个蛮严肃的问题，真的，因为不止我们，我发现我周围人也有，还有曾经台湾也有报过新闻说也有人遇到，真的层出不穷，很可怕。
请严肃。
对，
好，严肃。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那一天在威尼斯的大街上乱逛，然后我们就看到一间店，然后想说那就进去吃午餐吧。然后 menu 拿来的时候也觉得都很正常，然后就价钱好像也都很合理，然后就会点一点点一点，然后当然就因为毕竟是观光客嘛，就一定会问说那就是店家有什么推荐的。那我们点了一些意大利面，点一些披萨，然后都很合理，然后店家就会说那要不来尝尝看他们的海鲜拼盘这样子。我没记忆错的话，在当时看 menu 的时候觉得那个价钱看起来好像也是 OK 的，对，就是没有看起来太夸张，就是好像都是十几位数的欧元吧，就觉得好像还 OK， 然后就点了，然后点到然后吃到的时候也觉得好丰盛啊，有龙虾，有什么的一大堆海鲜的东西，然后就吃津津有味。
我记得他推荐拼盘的时候没有价格啊，我记得他推荐
没有价格吗？
对，他推荐拼盘的这个 set 的时候我记得是没有价格，他就只推荐我们说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
没有，就我们以为是在 menu 上面有这样，但实际上它是隐藏菜单。
对，他其实没有写那个东西。并
且讲一下吧，
为什么我接收到的记忆跟你们不一样？我的记忆是我们、
okay.
他根本没问我们，然后他就直接送上来，为什么我以为是这样？
有
啦，
我们有点啦，他不会硬送上来啦。
不过确实当初我们都盯着菜单说一好像有数过数字，我印象中一二三四
都是一开头的，就是十块，
对，以为一二三四已经包含龙虾包含那个海鲜拼盘，然后价钱上面都写大概十几欧，好像 OK。
对对对，我记得是类似这样子，然后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讲那个东西多少钱，我记得是没有。
对
对，然后 anyway 就是我们都津津有味的吃完了之后呢，然后就跟他要结账了嘛，然后 一看到账单的时候就吓得屁股尿流，哇塞，太惊人的价钱了，大家猜猜看到底多少钱？
我刷的卡。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补充一下，其实一开始在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脸超臭，印象中就是一脸就是好像今天被抓来上班很不爽那样的表情，然后呢点完之后呢，他再来的时候他面带笑容了，而且
他看到肥羊了当然笑了，
对，他面带笑容了，而且他还抱着一个小孩子过来，
抱着他小孩，
对，抱着小孩跟我们逗，逗你玩，
恰恰恰恰，然后我们
对恰恰
想说
我们很开心吃着这个龙虾大餐，
打招呼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跟他敲敲敲，就后来就觉得他根本就讲的是敲诈敲诈这样。我到现在还能浮现那个婴儿的笑容。
没错，我有拍下来那个婴儿哈，
有阴影的婴儿。
最后是多少钱啊？800欧吗？还是多少钱？
200欧，
200多，
200多。
对，200多，我记得那一餐就是8000多块啊。
OK， 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其实也还好，但是就当下其实蛮嫩的。
没有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学生，如果现在
学生
有收入，当然没，对啊，对学生来走太贵了。拜托，
我
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吃巧克力酱的，四个人的伙食上班抢。
其实那个时候当下结完单，我立刻就冲去旁边的市场，然后呢买了一堆面包跟果酱，说
因为你就说接下来要刻苦了，
对，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都吃这些了。啊，还有面包吃不错啊，至少不是吃土了。
对啊，然后那你买那一罐巧克力酱也变成我们后来的就是救命粮食，所以真的也是，哎呀，好像算是因缘巧合的有波比这样子。
对，
好啦，那就这样子。好的，这一集到此告一段落，拜拜。
我再补一个花絮好了，我觉得可能可以给观众看听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在火车站遇到有人帮你买票，千万千万不要去。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罗马，就是有一个应该吉普赛人过来要我买票，因为那个时候大排长龙，然后旁边其实有售票机，结果他就说，哎，我可以帮你们买票，然后我们就真的过去请他买票，他就操作一下那个售票机，然后票就出来了，确实看一下没有买错，确实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这时候呢，他伸出了他的手，然后说了一句经典名言，他说 ：“You happy, I'm happy, everybody happy。”然后 €5，他要我每个人一人给5欧元给他。对，就是
现在听起来怎么觉得也有点合理啊？因为他帮你操作了、啊，他搞不好会得 COVID。
对，虽然5欧有一点小贵，不过当下我是立刻就给他，因为我觉得不要惹麻烦啊，算了，就这样。但是说实在，其实根本不用，你可以自己操作啦，如果你看得懂，应该也是有英文啊。然后后来我们在记得应该是在巴黎的哪一个地铁站，然后那时候买票的时候又遇到一个人过来说我来帮你买票，然后这时候我一看，哦，没事，因为他挂着车站人员的臂章，应该不是伪装，他确实帮我买了票，但是也没有要钱，所以其实要注意一下到底是谁来帮你买票。
对，没错，就是反正国外旅行啊，真的就要自己看紧你的荷包，因为大家都想要敲诈你，就是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这两个敲诈，对，差不多。
对，好了，那就这样子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了，那幕后花絮就是我们的，OK。